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我们饭桌上有热点，我们饭桌上也有学习。那学习派今天呢，海伦呢仍然邀请公牧师和我们一起在学习派中给我们带来一趟非常精彩的旅行。这趟旅行呢，就是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那我们先跟公牧师打声招呼。你好，公牧师。
哎，你好 ，Helen， 大家好，我是公牧师。
大家好。对，我们已经做了两期的这个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了。历史啊，虽然是离我们有点远，可是日光之下的历史呢，从来都不是新鲜事。特别是上次咱们讲到了宗教改革啊、神在那样的时代兴起了马丁路德、慈运礼还有加尔文啊，我们就看到他们带来的一个变革。那话也说回来，其实我这段时间在想啊，我们今天的人是用宗教改革、改革两个字讲他们，可是在当时代估计他们就是一个叫叛乱吧，可能在
应该。我觉得这个宗教改革哈，它这个翻译呢有一点点有趣，应该叫 reform， 这个英文呢就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一个是 re R-E， 一个是 form。 那 form 是什么呢？ form 就是格式啊， reform 就是重新把这个格式调整一下，有一点像我的桌子乱了，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该规制的规制，把笔放在笔筒里，这个报纸放在报纸的地方，重新规整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 reform 并不是我们一想改革，我们想是不是换了个什么新的东西啊，加了个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其实还是那些东西，东西没有变，那就是还是那些，教会还是教会，人还是人，信仰还是信仰，只是说把它重新格式化了一下，重新打了个格，重新有一个 form，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的这个放在该放的位置上，重新调整了一下，重新调整一下，并不是说一个新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一说，因为我们比较害怕嘛，一说改革我们就觉得好像一定是否定过去，开始一个新的东西，
听起来像砸烂旧社会哈，然后建立新社会。
它其实那个内核是不变，内核它并不是开始一个新的宗教，它内核还是延续着这2000年的传统，只是呢它的表达方式啊、敬拜方式啊、对信仰的理解方式啊，一个重新调整。
我觉得公牧师您这句解释就非常重要，也把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的中心也讲出来。其实我们仍然是要看到宗教改革也好，还有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都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不可能变的。因为那个圣经、神的话，还有上帝的主权，这些是不可以变的。那我们在上一次学习到了这个从德国，然后到这个苏黎世，然后又到了瑞士，哈，我们看见在欧洲这个一块地方，这个星星之火已经在燎原了。但是呢，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有走得更激进的。一定有步子迈得更大的人。就像在我们第一期节目您说了，任何时候都有左派右派激进的保守的之分。那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宗教改革这样的一场运动当中，或这一次变革当中，有哪些步子迈得比较大的跨越又比较狠的以至于我们今天也能看见，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的。
这个呢其实蛮多的，因为呢这个信仰一旦呢没有一个标准的话呢，就是人云亦云的就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这个标准没有，特别是在这个宗教改革这个过程中间呢，按今天的话来讲，很多流派呢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定势的时候， 就有各种各样游走于诸多观点中间的人就出来了。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都并不是很遥远，300年500年以前的事情，可能很多正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教会，可能这个教会没有成型的时候，就有很多我们叫做篡教会的啊，就有总有一些人，就这个教会待两天，那个教会待两天，他也不是哪个教会的成员，也不受哪个教会的规矩的约束，但是他自己有自己一套的信仰的理解，有自己一套的观点。那这些人呢，很热心，而且有的时候很奉献，然后有的时候有人再有能力呢，拉一批人，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力量。然后呢开始到各个教会里面给牧师捣乱。啊，这种是。
而且会觉得很有理，而且觉得自己很有理。
而且他觉得他是在服侍上帝。
对。
啊，他觉得是上帝给他特别的引导。其实很多新的所谓的教派也好，甚至很多异端呢，开始都是这么开始的。就是你不服教会的传统，不服教会的这个叫 discipline, 教会的纪律。因为教会有三个标记嘛。一个是讲圣道，一个实行圣礼，第三个就是教会要有教会的纪律啊。如果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服这个纪律嘛，结果最后呢就慢慢的搞独立大队。所以呢，那你回到这个500年前呢，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啊，特别是在瑞士啊，瑞士是自由联邦嘛，最自由的地方，传统的力量很弱，没有太多天主教的传统。那这个路德的传统也没建立起来的时候，而且呢又有法语系又有德语系啊，所以我们上次曾讲过慈运礼嘛，慈运礼是瑞士宗教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很遗憾他死得太早，因为死得早，所以就没有留下他的这个系统的神学的架构，没有留下架构呢，他后面的人呢就可以随意解释啊，你很多东西没有讲嘛，大家随便解释，所以因此就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像明斯特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认为世界末日就来了啊，这个不陌生哈，这个我一讲这个大家觉得可能就不陌生了，耶稣马上就来了，然后这个世界是跟上帝对抗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聚集等候主，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等，我们在市里的不要在市里待了，我们要上山上去，所以他们就聚到这个明斯特这个地方，
明斯特这座城市，
然后聚在这里头，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小城小国啊，城中之城，国中之国，然后呢他们说我们的目的就是对抗魔鬼撒旦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已经全然堕落了，我们就是要跟世界对抗，然后呢各个国家的人都对抗他们就说你看对抗我的都是魔鬼啊，这样的话他们就结果人越反对他呢，他就越更加的坚信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变成一个封闭性的这个思维，最后呢就是很惨，死了很多人啊，就是这种有一点这个好像有点千禧年主义的这个苗头开始，但是因为这个运动后来就算是被这个大屠杀了嘛，等于死了很多人啊，之后呢而且他们因为都是属于农民抗命嘛，所以没有学者在里头给他们提供一些理论的支持，没有产生一个什么明斯特主义啊什么的，没有，
对，
所以就没有留下任何思想上的这个能够有痕迹的东西，但是呢它是对当时的宗教改革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啊，有个坏的影响，
这个坏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很多人说这个马丁路德呀，因为马丁路德对明斯特的这个事情呢也抱着负面的态度，因为其实今天如果回到今天来讲，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假设啊，前天天说我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了，然后我们今天要集结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就像那个当年美国有一个什么大卫基督教啊，记得吗，曾经就是后来美国联邦派兵把他们这个给那个庄园都给消灭了，死了也死了很多人，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我们如果今天正统教会的牧师来看啊，那是异端，应该剿灭，对吧，可是你要再过500年以后，人们说啊，那大卫基督可能挺好，结果我们这些说这个大卫基督不好的牧师们就变成不好的了，所以这个历史常常是这个叫做任人打扮呢，任人打扮，所以常常这个所以有人就拿这个明斯的这个事情来诟病马丁路德啊，当然还有马丁路德反犹太人呐、啊、等等，这个德国传统，这都是这个抹黑历史人物的一些，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过去的人了、 过去的事了。
嗯，我想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明斯特之所以就是之所以能够兴起这么大的事情，也有一点就是当时至少底层群众吧，底层的这些农民啊，他们对当时的这个天主教所积累起来的那种反感，对积累起来那种抱怨可能也特别多。有特别多的东西，就是有一个要带领我们反对的，然后马上这种情绪上的这种。
这一点我这个 50-50 吧，我赞成，但是我也反对。就是说你说的是可以说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过于高估了这个农民革命的这个精神层面。农民革命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他不单
暴民运动，
他不单单是反感这个天主教啊，其实他谁都反感，只要你比我有钱我就反感你。懂了，这是农民，这个是农民革命的这个根本。我们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啊，我不管你这土豪是不是一个这个正经八百做生意做的土豪啊，还是贪污腐败做的土豪，反正不管，只要你有钱，比我有钱，我就要打倒你。这就是农民革命的特点。所以明斯特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会在任何地方重演。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当社会不稳定的时候，当农民吃不饱饭的时候，
就是有两极分化的时候，对立的时候，
一旦有一个人打着一个可以吸引人的牌子的时候，就会有人。所以我刚刚讲，就是明斯特其实跟中国的洪秀全的这个太平军呢，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之后
在中国重演了一次，那就典型的就是太平军。今天没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基督教的运动，对不对？今天没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的研究中间，其实那也是基督教思想史的一个小片段啊。对，就是
中，所以我们回顾这些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慎思明辨的话，没有在真理上扎根的话，可能谁举起一部所谓的真理的大旗，我们会不会也就
对啊，所以
随之而动呢？所以特别，我觉得在每个时代吧，基督徒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力。
对，一个是判断力，还有一个警醒，因为我仍然还是相信后面是有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因为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拆毁我们的信仰，他会用各种方法来拆毁我们的信仰，而撒旦的特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圣经说的就是它是不守本位的，就是所以因此的话，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自己有时不断也提醒我自己，就是当我们要去反传统的时候，当我们去反权威的时候，我们要先停下来，不单单半拍，不单单要慢半拍，可能要停几拍，想一想，说我这么反传统对还是不对？因为呢，撒旦本身他就是一个头一个反权威的代表。所以因此的话，凡是这种很多的运动后面，你要想后面是不是有这种精神在里头，不见得是魔鬼亲自来参与，不见得，但是有这种精神状态在里头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这些年一直是努力要去重新认识基督教传统，而且呢回归基督教传统。那认识和回归的办法，首先就是要了解历史啊，首先要回到历史去看看历史中的这些神的仆人们，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个路，然后想一想我们今天再怎么走啊。这样如果说我非要就是说开拓创新，我要重新要一张白纸啊，重新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肯定是不服你的前人，不服传统。你不服的时候，结果就是像谁说的，历史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从来不学习，
从来没有学到
历史的教训，就是这么简单。就是
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像明斯特那是绝对是一个反传统的过程就是说马丁路德，固然马丁路德是反传统，我们可以把反传统这个头衔放在马丁路德身上，但是马丁路德并不是主动去反传统的，我们前几次也特别介绍过他，他是不得已被推到了这个历史洪流的 最前线，他是不得已去反传统，就是他没有，他从开始95条的时候就没有，跟 John Eck 辩论的时候也没有，一直到1520年才不得不跟教皇啊这个决裂，所以他就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反传统精神的人，所以马丁路德去改教绝对是上帝的手在后面推他，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去。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哈，就是怎么样看待传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标榜自我，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局限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个张扬个性张扬自我的时代，张扬批判精神，张扬这种反思精神。我们常常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也会讲啊，马丁路德啊这么厉害，一个人翘起了整个天主教的体系。可是有时候想想，马丁路德整个教会历史上也只有马丁路德一个人啊，那个我们不是每个时代都要出马丁路德的。所以您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人性本性当中就是那个罪性里面天然的其实有这个层面，就是我想反对，
对，
就是反对那种辖制我的制约我的，我想独特，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要想把我的这种不同表达成为一个独特的话，那一定在现实层面我就要反对那些那些
原有
跟我不一样的，
对，
原有的，我要标榜我的独特嘛。所以这些在我自己的信仰历程里面也是常常会回到这个，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
我是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啊，掌握新的东西了？你看你们都没亮光，就我有亮光了。你看你们都没发觉的，就我发觉的了。然后以至于我自己就觉得，哇，这个你看我简直具有马丁路德的精神。我不是马丁路德，但我具有马丁路德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公牧师您带给我们这个课程哈，就是刚才您的提醒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不断的我们这个课程不单单是学习历史学习这个人物，我们是要回看这个教会传统大公教会。我们常常说哈，特别是华人信就是华人基督徒，我们对大公教会这个词实际上我们还是蛮陌生的，因为整个中国教会回到大公教会就很少，而且又特别是在那样子的一个还有一些封闭的这个区域里面，
对，
所以我们对大公教会这个词陌生，我们对大公教会意味着什么也时常陌生。
对，
所以好，我们继续，刚才是散开了跑了一点。
对，
我们继续看到那我们说了有一些激进派啊，刚才讲到明斯特的这座城所产生的一个激进的运动。
对，
那当然很多人也分不清马丁路德和明斯特的这些激进运动之间的区别了。
对，
很多人不可能分得清的。
对，
所以肯定对他们也产生一些很负面的影响。那同时我相信还有一些也是，比如说重禧派呀，属灵派呀，
对，
还有理性派呀，这些也是属于当时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运动和派别吧。
那这些派别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要反传统，就是要反传统。他们就是说只要是传统的他们要，
他是反传统的教义还是反传统的这个，
是这样，他要砸烂旧社会，就是这么简单，砸烂旧时代。所以任何旧的东西不管是形式的还是意义的，他都要不断的把它拆解然后否定。所以呢，重禧派也好像你说的这个理性派或者是属灵派等等，他们都是对传统的一个背离。而再回过头来，其实马丁路德、茨蕴理和加尔文他们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我刚才讲 reform 是重新摆放传统的位置，重新摆放正统教义的这种对正统教义的理解和表达。其实那个同时罗马教廷也是在调整，我要特别给弟兄姊妹讲，朋友们讲，其实今天的罗马我们讲天主教是差不多1546年到1564年这个阶段天特会议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呢就是好像诸侯割据的时候啊，并没有像我们常常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是按照21世纪的眼光再去看那个年代的人。其实那个年代的人包括罗马教廷包括这个 马丁路德、加尔文，包括像英国的宗教改革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传统基础之上在 reform， 在重新改革。但是呢，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重洗派也好，这个包括明斯特呀，这个激进的，还有这个，还有这些这个人文的这个唯理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那么都是反传统，都是跳出传统的圈子，不愿意留在这个2000年的教会传统上，所以因此的话呢，就要另辟蹊径，另辟蹊径呢，但是呢，他又从马丁路德那里面又 adopt 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人人皆祭司，比如说唯独圣经。这都是马丁路德提出来非常好的口号，非常重要的信仰立场。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你的诠释怎么去诠释就完了。那比如说唯独信心，那唯独信心就产生了这个重洗派的观点。那重洗派说了，那你因为那个时候的传统都是受婴孩洗，生下来就受洗，因为他们是根据旧约的传统，旧约受割礼的传统，而且根据这个不论是天主教的传统，无论是叫罗马，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教，罗马的传统还是圣公会的传统，路德加尔文的传统都有婴孩洗。但是呢，这个重洗派就说了，那我们不是唯独信心吗？那小孩不能信呢，小孩你小孩子你不能信，那你的洗礼有效吗？那就没效了嘛。所以因此的话呢，你要重新这个承认你的信仰，然后再受一次洗。这么就开始了。结果这一下呢，他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他否定传统的同时，他也没有去学习传统，就是说他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否定了前一个洗礼。而否定前一个洗礼之后呢，其实是重复了多纳图派的对洗礼的认识。那个多纳图派就比这就是在重洗派之前1000年的被教会
在奥古斯丁那个时候的，
所以就重复了多纳图派的这个观点。结果呢，其实多纳图派在奥古斯丁的时候已经处理完了，
对，
1000年前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呢，你回过头来就是说，其实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还是那个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学历史。我想如果他们学一学历史，有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历史圆桌派啊，如果有这么一个派，可能也就不至于出现这个重洗派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东西，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学习历史，我们就不断在重复历史的错误。所以这是为什么，所以后期重洗派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更正教否定它，其实整个欧洲的凡是有传统的教会都是否定它的。所以因此的话他们就大受迫害，大受逼迫。当然后来有一些像有名的像门诺会门诺派呢，他们也是确实因为他们就是有的时候这我看历史是这么看的哈，固然他可能在信仰的理解上有偏差，但是他对信仰的执着和投入那种舍身仍然是值得敬重的。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受了很多苦啊，受了很多来自我们今天讲来自基督教的苦，来自天主教的苦但是呢他们最后仍然坚持他的立场后来这些门诺派的人我今天能知道的就是在美国他们后来一大帮移民到了北美到了北美之后呢，他们就住在有一些地方像爱荷华最多的区就是在 Pennsylvania 那些人所以这些门诺派的后人呢，他们就给自己的这个后人定了一个原则，说我们不跟这个世界接触，我们过一个封闭的生活。所以任何
是不是就阿米式？
没错，没错，就是这些人。所以他们今天我在滨州的时候就住在他们的村子边上晚上经常
他们不发电不用电是吧？
用
马车，
而且是马车，而且不用橡胶轮胎。所以他的马车
木头的，要用木头的，
所以他每天我可以听到马车的那个声音呢、那个马车的轮子踩过那个街道的声音很有趣的他们的生活。但那他们都是门诺派门诺会的后人在北美，所以这也就是所以历史就是我觉得历史是很丰富的很丰富的画面所以我们如果要讲北美很多东西也是可以逐渐溯源到欧洲的这个
这场宗教改革，
特别是宗教改革前后的历史对
对对对对，都找得到这个根源的比如说今天的人文主义
对，
比如说今天的个人这种解经其实马丁路德一方面 他唯独圣经，一方面他这个人人皆祭司，可是也确实带来了这种个人主义的苗头。我相信他，我好像看了有一本书上说过，他还是有点担心这件事情的。
对对，因为他究竟，我上次讲过，他还是一个古典的人，还是一个中世纪的人，所以他里面是有很强烈的对教会的这个大公教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降服，他是很强的。其实包括加尔文也是这样，
是。
所以加尔文到老了，我就是个牧师，他并没有说我是博士啊，我是什么法学家啊，从来没有。他说我就是一个 just a pastor， 我就是一个牧师，我也没做过什么事情，我就是为教会服务，我的一生就是尽忠，向教会尽忠，向教会低头，这就是这么一个。对，但是只是后人，你知道哈，后人总是把前人进行很多的诠释啊，诠释之后就形成了很多很多。所以有人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加尔文今天，如果加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会不会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就是这个样子。对，
是，
激进派呢，对我们今天影响不是很大。只是说他那个像重启派那个反传统的精神，可能我们很多人还在继承中，而且最重要就是可能也跟我们的这个时代特点有关系，像我属于是70后嘛，我们从小就是长在红旗下的，所以我们对权威的认识，特别是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反传统，除四旧嘛，所以我们天生就有这种反骨，因此的话呢，我们可能在继承信仰的时候，可能无意之中，可能我们更多的继承了一些这个重启派的一些的观点，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反而影响不是很大，对。
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从德国到瑞士一路席卷欧洲，那它最终一定会来到就是我们要重点讲的英国。
对，
我觉得这种对，因为英国的所谓的宗教改革哈，它所带来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那关于英国的宗教改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和龚牧师呢在下一期里，我们来详细谈一谈英国的宗教改革。那深度翻桌派，我们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谢谢龚牧师，
谢谢，
再见，
拜拜。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